这几个礼拜来，我觉得我生活得非常喜乐。为什么很喜乐呢？因为很多弟兄姐妹的关心，特别是我们二万教会弟兄姐妹啊，这是给我们很大的扶持。常常很多弟兄姐妹会打电话来慰问，看我的眼睛怎么样了。谢谢主啊！虽然刚开始发病的时候啊，我的左眼很严重啊，就是好像戴墨镜一样啊，看不见嘛，就是黑墨黑色嘛，左眼啊。但是这几个礼拜来啊，就是有改善，那墨黑色好像渐渐有退掉，好像比较不那么黑，不那么绿，所以看得还好，有改善。那上个礼拜五我们去看 Second Opinion。以前第一个医生只看我左眼，我说我左眼有毛病啊，他只看我左眼。结果上礼拜五啊，我们去看医生，他把我两眼都看，结果说，你左眼啊，还好，是新伤，新的伤。那右眼好像跟左眼一样有毛病啊，那个视网膜有毛病，所以两眼都有打针，然后照相很多相片。这个礼拜才会跟我讲结果，那个报告还没出来。不过总之。好像视力有改善，那就是特别感觉到弟兄姐妹彼此的关心带到，让我觉得特别的温馨。那有些教会的弟兄姐妹哈，还带点幽默跟我开玩笑说，视网膜里面有积水啊，是有压力产生的。你在家里面有没有压力？我说太太对我很好，我没有压力嘛。弟兄姐妹就说：“没关系，里面有积水啊，就把它哭出来，确实，就是祷告当中啊，我觉得真是神听我的祷告啊，给我很多的喜乐。在这边虽然经过难处啊，上礼拜我去别教会分享的时候啊，我拿着望远镜，不是望远镜，放大镜，看不太清楚，是好几个礼拜事情。那现在很好，稍微。”注意一下还可以看见啊，感谢主，谢谢弟兄姐妹的关心，好不好？我们来看一出圣经，希伯来书十二章，希伯来书十二章，请我们看第一节跟第二节。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一节跟第二节，声啊，来念这两节，第一节跟第二节，十二章，一起来，请。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时刻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我们站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拯救了我们，你把我们带回到你的名下，主啊！今天早晨我们在这里来敬拜，但愿你借着你自己圣经上的话，对我们说你要说的话。愿你开启我们的心思，也开启我们里面的灵，让我们能够对你敞开。愿你这时候在我们中间居首位， 掌王权。也祝福小朋友外面主日学的敬拜上课，让我们无论听了讲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得着属灵的好处。我们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最近我的读经进度在读保罗的书信，那突然就是又比较发现再提醒一下，保罗的这个书信里面呢，他很喜欢把我们这个基督徒的生活侍奉做那个很形象化的比喻。比方说他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三节，他说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什么精兵。他把我们这个基督徒的生活那个侍奉比喻作是精兵。然后在同样一章第六节，他说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又把我们比喻作这个农夫。然后后面第十五节他说你们当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又把我们比作工人。哥林多前书第四章他说我们好像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又把我们比作这个是演员的演戏的。哥林多前书第九章那里又说，岂不知你们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又把我们比喻作是那个在赛场上的运动员，很有意思啊。所以早上我想说跟大家分享什么题目，我想说我们基督徒的人生是一个赛跑的人生，应该像赛场上的运动员努力奔跑。弟兄姐妹，神在我们这些得救的人面前所预备的常常不是美味佳肴，而是给我们预备一条奔跑的道路。当时旧约神在百姓吃完那个逾越节羔羊之后，不是要叫他们去睡觉，不是叫他们去享受，乃是要他们去奔跑神在他们前面所摆的旷野道路。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得救了，我们要去奔跑神在你我前面所摆的天国路程。请你看第一节，第一节头两个字，我们今天一个人得救以后，不管你知不知道，不管你愿不愿意，你就被摆在一个道路上，这个道路就是天路。那这里第一节说我们就是指得救的人，我们这些得救的人才有资格奔跑天路。一个还没有得救的人，他是死在过犯罪恶里面，他根本就不能走，不要说跑。但是你得救了，神就把你摆在一条道路上去奔跑。所以基督徒的一生是一个赛跑的人生。这个赛跑不是要得永生的，因为永生在前，赛跑在后。因为有永生，我们才有资格来赛跑。所以这个赛跑不是要得永生，那得什么？奖赏。刚才我们说那个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四节，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所以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什么奖赏。所以这里圣经很清楚的 告诉我们神的心意是什么。弟兄姐妹，神的心意是什么？得奖赏的。今天很多人，很多基督徒哦，不明白神的心意。举目第十二期，它的封面上印着我能不能跑慢一点，里面一篇文章，自称是混混基督徒，不知道弟兄姐妹啊所写的文章啊，那文章的题目叫做混混基督徒的心声。那里面文章里面有一个混混基督徒，他说我从来不期待从神那里得什么奖赏，我只要能得救进天堂，里面有个小板凳坐就心满意足。那第二个混混基督徒说，你太开心了，我只要能得救进天堂，里面有个地方蹲我就很好了。第三个混混基督徒说，你这个也太贪心，我只要能得救进天堂，在里面看门扫地或是给大家烧水泡茶我就很满意了。弟兄姐妹，神的心意是不是这样子？神的心意不是这样子的。我告诉你，如果你要去天堂扫地看门，你一定失业。天堂没有灰尘，不用扫地。天堂没有小偷啊，不用看门。大家在天堂里面忙着敬拜神，也不需要你去烧水泡茶。弟兄姐妹，神的心意是什么？要我们得什么？得奖赏。而且这个奖赏不是一般的救恩，是特别的奖赏。使徒保罗一生啊，很清楚这个目标。他在腓立比书，在那个哥林多前书说哈、我奔跑不像无定向，我斗拳不像打空气，我乃是攻克己身啊，降身服我。弟兄姐妹，保罗真是一个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像标杆直跑的人。我们也应该来学习。这也应该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座右铭。我们信主永生没问题，接下来要得什么？要得奖赏。那要得奖赏就看我们怎么样跑。请看第一节前面一句话，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这是中文的翻译。研究圣经的人告诉我们说，在原文啊，没有人，是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而不是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弟兄姐妹，是见证，不是见证人，因为见证摆在那里不会过去，人会过去的。见证可以长存，人今天可能有好见证，明天可能没有见证，后天可能是完全失败。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里面呢，不是注意人，我们要注意什么？要注意那些见证。那什么见证呢？就是前面十一章讲的那些信心的见证。请我们看第十一章啊，第十一章第四节，这里说亚伯因着信。好，请看第五节，以诺因着信。第七节，挪亚因着信。第八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还有第二十节，以撒因着信。二十一节， 雅各因着信，二十二节；约瑟因着信，还有二十四节；摩西因着信，三十节。以色列人因着信，三十一节；妓女喇合因着信，三十二节；中间基甸巴拉参孙耶弗他大卫撒母耳和众先知，他们因着信在神的面前有美好的见证。接着第十二章第一节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奔跑天路的时候，如果你可以常常想起这些见证，这些在我们前面属灵前辈的见证，就可以使我们得力量，就可以帮助我们胜过难处。我很喜欢读一些属灵前辈的传记。海外基督使团出过一本书， Eric Liddell Pure Gold， 中文是把它翻作直奔金牌。这个是第五届奥运运动400公尺冠军 Eric Liddell 的传记。那 Liddell 有人把它翻作李代尔，或者翻作李艾瑞。那这个人啊，他是一个赛跑选手，还会跑，跑得很快。在他的那个传记里面啊，说有一次去追兔子，兔子跑不过他，还会跑。他是1923年奥运这个100公尺啊金牌选手，金牌得奖的一个热门人物。那当时他被安排在100公尺要赛跑，但是他发现那一天那个赛程表，那一天100公尺赛跑是在礼拜天，在主日。李德尔他是不但会跑，他是一个非常爱主的基督徒。他发现100公尺在礼拜天赛跑，他为了要坚持原则，要敬拜神，尊重神，他不跑，他自动放弃退出比赛。这件事情在英国啊闹得很大，当年这个报章杂志啊头条新闻，英国王子、英国奥委会、这个英国的政要向他施压力，甚至有人认为说李代尔这个人呢、是宗教狂，他是一个看上帝比国王还重要的人，但是。李德尔他一点都不为所动，没办法，英国奥委会就好吧，那你就参加这个没有在礼拜天举行的400公尺。结果你知道400公尺对他来说啊一点把握都没有。他的传记里面说，当天要比赛前两个钟头他的身体很酸痛，很绝望。这时候李德尔他拿起一个年老的摩按摩师给他一张纸条，他拿起来看，撒母耳记上第二章三十节说，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哇，这个圣经节给他很大的鼓励，他去跑，不是他的强项，他得第一名金牌，而且是以 47.6 秒刷新世界纪录。他比赛完，那一年比赛完两年之后，他参加完最后一次赛跑，他就回应神的呼召，他参加另外一场更伟大的赛跑，那场赛跑没有观众，没有掌声，也没有让人很注目的羡慕的荣誉， 但是那个赛跑在永生神的国度里面却有永恒的价值。那个赛跑就是在1925年 Lydia 他就漂洋过海，到生活环境非常困苦艰难的中国，他到天津传福音。那后来那个珍珠港事变，日本呢，日本人把所有的宣教士都赶到山东集中营。李典勇在集中营里面18个月，生活痛苦，很艰难，但是他还是照顾那些周围的还没有信主的人。之后他在那边得了脑瘤，死在集中营，死的时候才43岁。火战车 The Chariot of Fire 翻作火战车，就是演李典勇的这个电影，他的故事。那部电影导演演员都是没有名气的，但是却得到1981年得到最佳影片、最佳剧本、最佳服装、最佳音乐4项奥斯卡金像奖。那个音乐啊，很好听，我很喜欢，不知道有没有听过，那个音乐叫什么？音乐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他继续选择这个运动员的生涯，他肯定是功成名就。但是 Lydia 他一点没有被这个名利冲昏头，也没有因为为主而跑当借口而忽略这个主崇拜。Lydia 真是一个很清楚这个优先次序，而且他很遵守圣经原则的。有人说，哎呀，又不是每个礼拜天都有比赛，向上帝请个假有什么关系？而且你的金牌还可以奉献。但是 Lydia 他不妥协，他说 God first， 你如果把神摆第一位，神也把你摆第一位，而且神是万有的，他不需要你去为他争夺奖牌奖金。神才是 Lydia 他一生要追求的奖牌奖金。所以这个李代尔他在事业巅峰的时候，他本来可以继续参加比赛，拿更多金牌，创更多世界纪录，但是他没有，他志不在此。运动场上的夺标只是神预备他的一个过程而已，他主要的事业就是让人认识神。所以这个人真是了不起，一生为主而活。这位当年放弃短暂虚荣的运动家，现在成为家喻户晓的这个人物，得到永恒的价值。弟兄姐妹，一些属灵前辈的见证很好。如果你有困难，你有难处，想一想这些在我们前面属灵前辈的见证，会让你重新得力，会让你胜过难处。有一位蛮强势的太太，有一次很感动的对先生说：“啊，结婚这么多年来，到如今，你还把我的相片放在你的皮夹子。”丈夫说：“是啊，每当困难发生时，不管有多困难，我看着你的照片就能迎刃而解。”丈夫跟那个妻子更加感动，说：“哇，想不到我对你有这么大的影响力。”丈夫说：“是啊，看着你的照片，我问自己还有什么困难比这个来的大呢？”弟兄姐妹，我们有困难，真的基督徒奔跑的天路有很多难处，但是我觉得常常思想前面属灵前辈的见证，让你重新得力。 你可以胜过很多难处。这里第一节中间说，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我们怎么样奔跑天路？这里教导我们有五个秘诀。第一是什么？放下各样的重担。第一，放下各样的重担。这里的重担不是指罪的重担，因为到主面前来的人，罪的重担已经脱落了。马太福音11:28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所以到主面前来的人，罪的重担没有了，解决了。那这里重担是指什么？这里的重担是指在我们生活里面不见得非有不可的事跟物，叫做重担。这里放下各样的重担是指放下各样会拦阻我们跑得快的事，会拦阻你跑得快的步，那叫重担。运动员在场上赛跑，没有穿棉袄夹克。有一个农夫要到另外一个村庄办事情，当时就是用走的嘛，走啊，这个农夫就穿过一片森林之后，他发现要到达另外一个村庄啊，需要渡过一条河流，不然的话要很辛苦的爬过那一座高山。那到底要渡过那个河流呢，还是要爬过那个高山呢？正在两难之间的时候，他看见前面有一棵大树，他就用随身携带的斧头把大树砍了下来，就造了一个简单的独木舟。他很高兴，也很得意自己的这样子一个聪明啊，因为他很轻松的坐着自己造的独木舟就渡过这条河流。上岸之后，这个农夫就觉得这个独木舟很管用，很好用。那想说把丢了可惜，那如果再碰到河流，还要再砍树，还要再造独木舟，那就很累了。所以他就决定把独木舟背在身上走，以备不时之需。所以这个农夫就走，就背着汗流浃背的哈，就是背着独木舟，背着满头大汗，步伐也越来越慢。这个独木舟实在很重，压得他喘不过气来。这个农夫就边走边休息，有时候还想说要不要把它丢掉，丢了就算了，但是又想说既然背这么久就继续背，那搞不好前面有碰到河流还可以用啊，可以派上用场。所以他就又把它背，一直汗流浃背的背，一直走，走到天黑，一路上都没有遇见河流，一路好像都很平坦，但是他却不比背独木舟所花的时间呢，到达目的地所花的时间呢，还要多好多倍。我在想说，弟兄姐妹，在我们人生的这个道路上，我们实在不知道前面是平坦或崎岖，不知道是有河流或有高山。我们要选择，选你要轻快的走呢，还是要背着很重的独木舟走呢？很多时候，人为了追求财富名利，不惜疲于奔命， 身上包袱一大堆，背着沉重的独木舟，在很吃力的在跑，在走。弟兄姐妹，我不知道我们的独木舟是什么，我们所拥有的、所想要的、所盼望得到的，很可能那是我们的独木舟。比方说，我们参加某些活动，比方说我们参加某个俱乐部，比方说我们想征求某个职位，那些很可能都是我们的独木舟。有很多事情成为我们的重担，弟兄姐妹。为了灵命的成长，我们必须学习啊，对一些事跟物说 no， 说不。我们必须对好的事物说不，我们才能够得到那最好的事跟物。当然了，对好的事物说不不容易啊，因为这些好的事物啊，很能够吸引我们，而且有时候能够衬托我们的身份。但是假使我们要很认真的来完成神要交给你的一生的目的，我们必须要裁掉我们一些的事，我们的 schedule， 我们的自己的 schedule 要减肥，而且所减掉的可能一些都是一些正当的好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注意，不要没有时间留给神。如果我们每天能够把握点时间读经，每周抓住机会参加小组查经，每一天有段时间来背圣经，我们所得的果效会出乎你想象之外，一定值得。圣经说，能够存到永恒的，才值得你去努力。所以我不晓得今天你们个人的重担是什么，每一个人重担不一样。但是重担会叫你的灵命没有办法长进。今天求神帮助我们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知道我们的重担是什么，我们的问题在哪里，是什么拦住我们不能够快跑往前。上个世纪有名的爱情故事，那个爱荷华八世，就是所谓的温莎公爵，他爱上美国的寡妇辛普森夫人。英国的宰相那个鲍尔温、就去逼劝，说这是不行的，英国王室不允许娶这个外国的寡妇，而且是离过两次婚，所以英国这个就是说，如果你要王位就不能够要寡妇，如果要寡妇就要放弃王位。后来有一天，这个只爱江山不爱美人的这个只爱美人不爱江山的这个皇帝啊，上电台广播说，我要放弃王位，因为我爱这个妇人。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是一样的，怎么样可以放得下那个重担？如果我们爱神的心多，爱世界的心就会少。如果你爱世界的心多，爱神的心就会少。所以能不能够放下重担是一个爱的问题。这是第一个奔跑天路的秘诀，放下各样的重担。奔跑天路的第二个秘诀，在第一节中间，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一个赛跑的人不只要放下各样的重担，他也要脱去各样缠累他的东西。如果有什么缠累他的东西，就会让他失败，让他跌倒。圣经这里用缠累很形象的把那个罪的可怕把它表达出来，所以就好像蛇一样会把人缠住。主耶稣使拉撒路复活以后，对周围的人说，解开，叫他走。人活了，如果裹尸布还没有解开，他还不能走，还是不能动，就没有办法往前奔跑。 南美洲有一种毒蜘蛛很毒，但是它的外面呢很漂亮很鲜艳，那很多昆虫啊就受它的颜色吸引啊，常常被粘在它的网上面，成为它的食物。罪的本身就是这样子，外表很美丽，却是一个致命的吸引力，你进得去你出不来。圣经里面记载很多不少被罪缠累的人，像挪亚被酒精缠累，参孙被情欲缠累，巴兰被金钱缠累，扫罗被嫉妒缠累。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自己的弱点在哪里，才不会被撒旦中了诡计啊！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身上有什么缠累你的东西，如果有，要靠主脱去，好让我们可以奔跑。这是奔跑天路的第二个秘诀，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好，第一个秘诀是放下各样的重担，第二个秘诀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第三个秘诀存心忍耐。为什么要忍耐？因为跑得好，因为得奖赏，不是在起头的时候定的，也不是在中间的时候定的，乃是在跑到最后一刻才知道。今天有些人在信主刚开始很好，跑得很好，爱主爱人，热心追求，但是渐渐的天路上出现了障碍，有撒旦的试探，有罪的缠累，有己的捆绑，有各种的思虑烦扰，就渐渐失去跟神和亲密的关系，他奔跑的步伐慢下来了，灰心丧志了，手下垂了，腿发酸了，停止聚会了，甚至停止侍奉了。弟兄姐妹，今天奔跑的天路要存心忍耐，如果要得胜了，你没有到最后你不能够说。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十二节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保罗都这样子了，何况我们。所以有人说啊，我们跟随主服侍主一年不稀奇，五年不稀奇，十年不稀奇，要等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还跟随主，我们还服侍主，那才算数。弟兄姐妹，这条路不容易走，存心忍耐对我们很重要。大陆国内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林献高弟兄，他是广州聚会处的负责人，他有一次回忆往事，在1933年他要去北京探访这个王明道弟兄，那王明道弟兄就跟他说，你不要来，因为王明道弟兄是北京的危险分子，林献高弟兄是广州的危险分子，两个危险分子加在一起是危险加危险。但是林献高弟兄呢，还是不听劝，他去了。结果他们两个人不但有很好的交通，而且还照片，还一起合照。王明道弟兄就笑着跟他说：“这次如果共产党要抓你啊，就更有证据了。”果然，在1957年，林献高弟兄被共产党判了20年的有期徒刑，罪名是反革命，王明道的爪牙。林献高要离开北京的时候，那王明道特别去车站帮他送行， 黄明道弟兄说啊，这几年来我很少送人到车站，因为许多人都离弃信仰，中途半途而废。当火车要离开车站的时候，黄明道弟兄啊还拿着把手帕一直跟他挥手。林宪高回忆说啊，他每次想起这个就心里有很大的感触。他觉得黄明道弟兄就盼望我不要像其他人一样跑到一半不见了。果然林宪高弟兄没有让黄明道失望，他被共产党判了20年的有期徒刑，虽然这样子还是努力奔跑，没有半途而废。弟兄姐妹，这个忍耐，这个忍啊，上面是一把刀，下面是个心，好像刀在扎心一样。那个耐，左边是一个面，面子的面，里面少了两个话，又少一个大话，好像我们的面子啊，被人吃了两个小碎碎，变成是一个大碎碎，还能够忍受得住，那叫忍耐。弟兄姐妹，我们信主以后奔跑天路，这条路不好跑，你会碰到许多艰难，你会碰到许多难处，但是我们要忍耐才能够得到奖赏。这是第三个奔跑天路的第三个秘诀，存心忍耐。奔跑天路第一个秘诀是什么？放下各样的重担。第二个秘诀是什么？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第三个秘诀，存心忍耐。第四个秘诀在第一节的末了，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我们中国字有这个有走，我们中国字有奔，有跑，跑比走厉害，奔啊比跑更厉害。这里讲的是奔，不是走。今天我们在天路上不是大摇大摆的走，我们乃是奔，以最少的时间跑最远的路。因为为什么？我们不知道主什么时候来，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去，唯有趁着还有今日，要努力奔前面的路上。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1章12节说，天国是怎么样？努力的人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所以我们要奔，要努力奔，但是奔去哪里？这里说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指的一条路乃是要奔神所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而不是你自己拣选条路你去奔。从前有一个人搭一辆马车要从中原到楚国，你知道中原是现在的黄河流域，楚国是现在的长江流域，所以楚国是在中原的南边，所以应该是往南走。那这个老兄是往北走，那一个路人就说，哎，老兄，你要去楚国要往南走，不是往北跑。那个人说，不要紧，我有个匹好马，我的马跑得很快。这个好心人说，不管你的马多好，跑多快，你往这个方向走，你走不到。那个人说，不要紧，我有很多旅费。那个人更着急了，不管你有再多旅费，你往这个方向走，你走不到。那个人说，不要紧，我的马车夫赶马分明好得很。这个人去楚国的人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还往他错误的方向奔跑，你知道结果怎么样？永远走不到。不管有好马跑多快，再多旅费，马车夫的本领再高，方向不对，道路不对，你就走不到。今天有很多基督徒热心奔跑，但是不是 跑在神的旨意之内，一切人在神旨意之外的跑都损失的，都亏损的。保罗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标杆直跑，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对象，要跑在神的心意里面，就是奔跑天路第四个秘诀，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奔跑天路第一个秘诀，放下各样的重担。第二个秘诀，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第三个秘诀，存心忍耐。第四个秘诀，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第五个秘诀，我们看，第二节前面一句话，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仰望，仰望是表示我们啊，眼睛啊，两个眼睛如同一个眼睛，而不是一个眼睛看神，一个眼睛看环境。当时旧约那些百姓啊，就是一个眼睛看神，一个眼睛看埃及追兵，所以他们一祷告完毕啊，就埋怨说，你把我们带出埃及，要让我们死在旷野吗？但是你看摩西怎么回答，摩西他三面受敌，前面有红海，后面有追兵，旁边有暴民，你看摩西怎么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摩西能够胜过这个难处，为什么？因为他仰望神，他定睛在神的身上。有一个六岁的小朋友，有一次暑假跟爸妈到外面去旅行，那他们旅行到这个英国一个城市，那个城市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戈登将军的铜像。那个城市为了要纪念这个基督徒将军所做的贡献，就在市中心立了一个戈登将军铜像。戈登将军全副武装，坐在一匹马上面啊，非常这个雄壮英武啊，所以很多人就吸引去那里看。看完之后，晚上回到旅馆，那这个爸爸想知道这个六岁小朋友今天看到什么东西啊，知不知道？就问小朋友，你今天对戈登将军这个铜像有什么印象没有？这个小朋友回答说，这戈登很漂亮，我很喜欢他，但是我不知道骑在他上面的那个男人叫什么名字。这个小朋友把那个戈登将军当作马，他忘记了，他眼睛注意力搞错位置。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也这样子，把眼睛注意力放在一个不对的位置。我们属灵的生活，你如果不仰望耶稣，你很多会失败。所以有人说啊，你若看自己一相，你就要看基督十相。那尼托生弟兄更说啊，你要看基督十一相，自己一相都不看。有一只蜈蚣跟大蛤蟆在讲话，那蛤蟆就问蜈蚣说，哎，你这么多脚你怎么走路啊？蜈蚣说，我也不知道，我想想看。他就想，因为他脚走的时候是先动了一只脚，一想他走不动了，后来想走了啊，我不想，我要走了，他就想说，哎，应该是走哪只脚动不了。后来太阳光出来，他一看太阳光就往太阳奔去了，走了，他忘记这个这么多脚行走的次序，他走了。弟兄姐妹，我们也一样，当你仰望耶稣的时候，你可以自动走，你可以走得好，你可以走得快。这里感谢主，奔跑天路的资格，你相信耶稣基督，你接受耶稣基督，你就有资格来奔跑天路。 奔跑天路的秘诀五个，第一个，放下各样的重担，第二个，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第三个，存心忍耐，第四个，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第五个，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这条天路不容易，不容易，但是却是一条蒙福之路。保罗亲身的见证给我们一个最好的说明。在保罗服侍的末了，人生的尽头，他毫不后悔地向我们做见证。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七八节，他说什么？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那按公义的主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给那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哇，你看何等肯定的口气的，何等荣耀的盼望。有姐妹，我们都应该做一个向前奔跑的基督徒，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耶稣。今天在这条看不见属灵的道路上，有些原先落后的现在已经在前面了，有些原先在前面的现在已经落后了，有些跌倒的站起来，有些受伤的坚持还在跑，有些快到终点的正在努力冲刺。弟兄姐妹，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十二节说，这不是我已经得着的，已经完全的，我乃是竭力追求。保罗都这样子了，何况我们。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求神来加恩典给我们，我们需要求神加力量给我们，好让我们可以奔跑，奔跑前面的道路，加快脚步，不知道主什么时候来，也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去。愿神恩待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以前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如今因着你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把我们摆在这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上，求主加力给我们，使我们可以向着标杆直跑，求主扶持我们，使我们不致失脚，直到见你面。我们这样子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